位长辈，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各位长辈，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今天是很大的荣幸，到我们这个和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很大荣幸，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通过神的话语呢，神的道可以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受造就和坚固。
通过神的话语，神的道，让我们大家一起可以得到建造。
也愿神的道来更新我们。
亦都愿神的道来更新我们。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大有功效的祷告。
今天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大有功效的祷告。
就是在我们聚会团契的时候呢，我有的时候我们会要一些经常没有祷告的人让他来祷告，比如说做谢饭祷告啊，做这个赞美的祷告啊，或者是在查经的祷告啊，会请一些没有祷告的人让他祷告。
在团契聚会的时候呢，我有很多时候我会邀请那些不是经常祷告的弟兄姊妹出来祷告，为我们借饭祷告，各方面的祷告。
然后这些人他会说，哎呀，我没有你们讲的好，因为我没有你们讲的那么长，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他们会这样说，所以他不想祷告。
所以那些人呢就会找借口说，我没你讲得那么好，没你讲得那么长，都是不如你来啦，所以就不想祷告。
那大有功效的祷告是需要有华丽的言语吗？
大有功效的祷告是需要有很多华丽的言语吗？
有的人呢祷告会祷告得很长，好像这个人特别的敬虔，或者是特别的属灵。
有些人他祷告特别的长，好像这样的话他特别是敬虔，特别的属灵。
是不是祷告得特别长就会有很有功效呢？
是不是祷告特别长就特别有功效呢？
或者是有的人祷告特别大声，我们教会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声音啊，但是如果你去韩国的教会，他会祷告的声音很大，是不是我们大声祷告神就可以更容易听见呢？
有些人很喜欢很大声地祷告，我们教会可能就没那么大声，但是我们如果去韩国那些教会，我们就见到他们很大声地祷告，是不是越大声神就越会听到我们的祷告呢？
那大有功效的祷告是怎样的祷告呢？我们一起通过今天的经文来看。
那我们通过今天的经文看看大有功效的祷告究竟是怎样的。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满心的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满心感谢你。
感谢你聚集你的儿女在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敬拜赞美你。
感谢你聚集你的儿女在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敬拜赞美你。
我们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
求你圣灵的大能来充满每一位弟兄姐妹。
求你圣灵的大能充满每一位弟兄姐妹。
来开启我们的心。
你要开启我们的心，
来领受你的话语，
你要领受你的话语，
也借着你的话语，我们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变，
也都借着你的话语，我们不断更新，不断改变，
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加蒙你的悦纳，
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更加蒙你的悦纳，
让我们认识你的旨意，你的道路，
让我们认识你的旨意，
让我们的一生可以活在你所喜悦的道路当中，
让我们的一生可以活在你喜悦的道路上面，
你赐福我们今天的聚会，
你赐福我们今天的聚会，
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向我们说话。
你藉住今日嘅经文向我哋说话，
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哋咁样同心合一嘅祷告，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好，跟大家分享的今天的题目是大有功效的祷告。
今日同大家分享嘅题目系大有功效嘅祷告。
大有功效的祷告是怎样的祷告呢？通过今天的经文，
大有功效嘅祷告系点样嘅祷告呢？
这里面在十五节这样说。
还有什么节还没讲的？
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所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信心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
所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信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什么样的祷告是信心的祷告呢？
那怎样的祷告是信心的祷告呢？
这里面说你或在苦难当中，或在喜乐当中。苦难当中要祷告，喜乐当中要歌颂。有疾病了呢，要请长老为你抹油，按手祷告。
这里呢就说你有疾病的时候，你有困苦的时候祷告，你有喜乐的时候你要颂赞，你有病的时候要请教会里面的长老来为你祷告。
这里告诉我们，你在痛苦当中呢，不是要灰心，而是要祷告。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人痛苦的时候，灰心的时候，我们是要祷告。
你在喜乐当中的时候呢，你要感恩，你要歌颂，也是祷告的一种。
所以你喜乐的时候，你感恩，你要歌颂，亦都是祷告的一种。
那你如果得疾病了呢，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你按手抹油祷告。
所以如果你有疾病的时候，就请教会里面的长老为你抹油按手祷告。
那经文这样的告诉我们，
经文是这样跟我们讲的。
那抹油呢，有很多人会有误解，那这个长老为这个病人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抹了油所以他的病好了呢？
咁抹油呢，有啲误解，就係当一位长老为一个病人抹油嘅时候，係咪咁样佢就医治到？
是不是这个油有很大的力量呢？
係咪呢个油有好大力量呢？
有一些很有知名的牧师，他会卖这个油。
有好多好知名嘅牧师，佢会卖呢种油。
这个油好像变成了一种 business。
呢种油就可以变咗做生意咁，
好像这个油有很大的力量，
就好似啲油有好大嘅力量。
那个油是什么呢？象征着什么呢？
个油系象征住乜嘢？
它是象征着圣灵的大能，
佢系象征圣灵嘅大能。
为什么要请长老来呢？
点解要请长老嚟呢？
要请长老或者请牧师，他是因为这个长老和牧师，他的对神要有信心。
是因为长老和牧师对神要有信心，
不是他个人的信心，
不是他个人的信心。
一个人有疾病了，
一个人有疾病，
为他按手祷告，
为他按手祷告，
神可能让他好，神也可能让他不好，
神可能会医治他，也都可能没。
那不在乎是长老的能力，或者是牧师的能力，或者是油的能力，
不在乎长老的能力或者牧师的能力，
而是在乎神的主权，
或者人油的能力，而是在乎主的主，神的主权。
所以当我们有病人来请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认清一点，信心的祷告是相信神的主权。
所以这病人来请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认清一点，就是信心的祷告是要在乎信心。
我们常常祷告求什么？
我们常常祷告是在乎什么呢？
一个疾病的人，他一定想要求我现在马上就想好起来。
一个有疾病的人，他就会很希望立刻可以得到医治。
我们常常忘记了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主权是什么。
我们经常会忘记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主权是神的主权是怎样。
有一首诗歌，他说每一次我祷告摇动神的手。
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说的，就每一次我祷告摇动神的手。
我想问问大家，神的旨意会改变吗？
我想问大家，神的旨意会改变吗？
神的旨意会因着你的祷告改变吗？
神的旨意会因着你的祷告而改变吗？
你的祷告是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你的身上。
你的祷告是不是要求神的旨意成就在你的身上？
不是你要改变神的旨意，
不是你要来改变神的旨意。
在昨天我们一起上受洗班的时候，
昨天一起上受洗班的时候，
我跟弟兄分享这个关于祷告，
我跟弟兄分享关于祷告。
他们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们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既然神的旨意都已经定下了，那我们祷告还有什么用呢？就让他这样就让神的旨意成全嘛，我也不需要祷告了。
他就问这样的问题，就说既然神的旨意已经定了，那我的祷告有什么用呢？
我相信大家也会有这个问题，
我相信大家也都有这样的问题。
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有这样的例子，
一个父亲出远方出差，
有一个父亲出远方去出差，
他给他的女儿买了一个礼物，
他帮他女儿买这个礼物。
我问大家，这个女儿知道父亲买了礼物吗？
所以我想问大家，因为这个女儿她会知道父亲为她准备的礼物吗？
她可能不知道，
她可能不知道。
那这个父亲把这个礼物带到家，
那当父亲将礼物带回家的时候，
女儿看到这个礼物，
她女儿见到这份礼物，
女儿特别开心，
她女儿就特别开心。
那父亲就说了一句，
那父亲就说，
你求求我，我就把这个给你了，
你求下我，我就将这个礼物送给你。
这个父亲和这个儿女，这个女儿求了一下，他们之间什么变了？
所以当一个女儿去向父亲求的时候，那她的关系有什么变化呢？
我相信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亲密了。
所以我相信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
所以我们祷告，信心的祷告是什么？
所以我们信心的祷告是什么？
是让神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
是要求神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通过祷告和他的关系会更亲密，
我们通过祷告和神的关系，
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
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
他知道我们经历高山经历低谷，
他知道我们经历高山低谷，
他知道我们有喜乐有疾病，
他知道我们有喜乐有疾病，
一切都在他的旨意当中，
一切都在他的旨意里面。
我们要求他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
我们要求他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
这里面我们不要误以为是长老或者牧师或者那瓶油有能力，
我们不要误以为 或是长老或者是牧师是那边油有功效，
长老或者牧师或者是长老或者是牧师，他们要具备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长老和牧师要具备他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他们要分辨神的心意是什么，
他们要分辨神的心意是什么。
当这个长老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他有这个感动或者是有神的带领，他知道神要医治这个人，所以他才祷告。
当一个长老为一个病人祷告的时候，他知道寻求神的心意，所以他就为这样，因此这样为一位病人祷告，
而不是说他用个人自己的信心，个人的信心他可以改变神的旨意，
不是用他个人的信心来改变神的旨意。
没有人可以改变神的旨意，
没人可以改变神的旨意，
人可以不顺服神的旨意，
人可以不顺服神的旨意，
但是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全，
这个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全，
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
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
圣经经历有一个人叫保罗，
经历里面有个人叫保罗，
他在他在布道的时候，
在个布道的时候，
有一个年轻人在二楼听他讲道，
有位年轻人在二楼听他讲道，
突然摔死了，
突然跌下去跌死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件，
是一个很大的事件，
他立即下楼，
他立即下楼
扶着年轻人起来，
将一个年轻人扶起来，
这个年轻人就活了，
这个年轻人就复活了。
我们好像看到保罗好像有很医治使死人复活的能力，
我们好像见到是保罗有医治令人复活的能力。
那保罗有这么大的能力，
保罗有这么大的能力，
你知道他有一身上有一根刺吗？
你知不知道他身上有一条刺？
他几次的呼求主啊，求你让这根刺离开我。
他几次呼求主，要求这个刺离开他的身体。
神有让这根刺离开吗？
神有没有令这个刺离开呢？
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神就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如果一个这么有能力的人能让死人复活，他为什么不能救自己呢？
如果这么有能力的人可以令死人复活，为什么他不可以帮自己呢？
因为能力来源于神。
因为能力来源于
神。使他复活的也是神。
另外年轻人复活的是，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认定神的旨意，
我们要认定神的旨意，
我们不是看人的能力，
我们不是看人的能力，
我们也不是看人神在人身上彰显的神迹，看这个神迹，
我们都不是看神在某个人上面彰显的神迹，
我们要看见背后神的旨意是什么，
我要看到背后神的旨意，
神要借着我们成就什么，
神要借着我们，
神要让我们去做什么，
神要我们做什么，
这是我们信心的祷告，
就是我们信心的祷告。
我常常在祷告的时候会举美国南北战争的例子，
我想透过的时候经常会举美国南北战争，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南北战争，
大家知道美国南北战争，
南面是 Robert Lee，
南边就是一个叫做 Robert Lee 的将军，
北面是亚伯拉罕林肯，
北面就是南北，
大家都知道这段故事，
大家都知道一段故事，
两面都是基督徒，
两边都是基督徒，
在战争最混乱的时候，
战争最混乱，
有人会问，你们都是基督徒，都在求神，神不是很难做事吗？
你们两边都是基督徒，两边都求神，神不是很难很困难吗？
但是亚伯拉罕林肯这样说，
因为南方总统就这么说，
我祷告神不是让神站在我的一边，是求神可以帮助我站在他的一边。
他说我祷告神不是求神站在我一边，而是求神令我可以站在
这样的祷告是信心的祷告，
这样祷告是信心的祷告，
这样的祷告是寻求神的旨意，
这样祷告是寻求神，
这样的祷告是大有功效，
有没有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祷告在求什么，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祷告是求什么，
但是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现在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我们要先求他的国，
我们要先求神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要先求神的旨意，
神要通过我们这么渺小的人要成就什么，
神通过我们这么渺小的人要成就什么，
在他的旨意当中我们可以依靠他，
在他的旨意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他奇妙的大能，
我们可以看到他奇妙的大能，
我们可以享受安息在他的同在当中，
我们享受在他的同在里面，
所以信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所以信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
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
预言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预言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经文这样讲，
经文这样讲，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经文这样讲，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二人祷告两次大有功效的。
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什么样的人是义人呢？
怎样人是义人呢？
是不是道德高尚的人呢？
是不是道德高尚的人？
一个人他的道德很高尚，他讲得很，把他的个性讲得很高。
一个人 很有道义，将他个性讲得很高。
那义人是不是他很努力的行善就是义人呢？
是不是他很努力去行善就是义人？
什么样的人是义人呢？
怎样人才是义人？
圣经里面说，
圣经里面说，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没有一个义人，
没有一个义人
来到神面前的，没有一个义人
来到神面前的，还没有一个义人。
更何不管是你是道德多么高尚，你是行了多少的善，你有什么好的行为，你都不能称为义人。
无论你行了几个善，做得几咁高尚，无论怎样你都不可以称义。
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义人呢？
怎样的人才可以称义呢？
这里面经文告诉我们，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经文告诉我们，你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殿中，
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殿中，
在诗会当中有一个环节，
在诗会里面当中有个环节，
要承认你一周的过犯，数算你一周在神面前的过犯。
要首先一周以来你在神
面前犯的过犯，你的心思言语行为有没有得罪神呢？
你的心思言语行为有没有得罪神？
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来到神，
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
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
我们要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
我们要来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
我们才可以被称为义，
我们才可以被称为义，
我们才可以在神面前的祷告有功效，
我们才可以在神的面前
我们
祷告有功效。
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神的殿中，
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神
的殿中，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宝血的力量，
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宝血，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耶稣为你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
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他的罪已经遮盖你，从你信的那一刻到你永远他都遮盖你的。
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神的宝血可以遮盖你的罪，
你的耶稣的宝血可以完全的遮盖你，
耶稣的宝血可以完全
遮盖你的罪，
遮盖你的罪。
但是我们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怎样呢？
我们常常隐瞒我们的过犯，
我们经常隐瞒，
我们不敢面对神，
我们不敢面对神，
我们喜欢把好的行为给神看，
我们终于将好的行为，
我们自己肮脏不好的行为，我们喜欢把它藏起来，
我们污糟不好的行为就，
但今天来到神面前，
今天来到神的面前，
你希望你的祷告要神去听吗？
你希望你的祷告得到神？
你相信你的祷告可以有功效吗？
你相信你的祷告有功效？
我们要相信宝血可以遮盖我们，
我们相信宝血，
耶稣的宝血为他的每一个儿女死了流出了，
耶稣的宝血为他每一位儿女流出，
他的宝血也可以足足的遮盖我们，
他的宝血可以足够遮盖我们。
我们本来是一周满脑子都是嫉妒贪婪亏欠神的地方，
我们今天一个礼拜可能做了很多亏欠神的事，
当我们来到主面前，
今天当我们来到主面
前，当你承认你自己的过犯，
当你承认你的过犯，
当你承认你的 自己的罪，
当你承认自己的罪，
主的宝血可以完全的遮盖你，
主的宝血可以完全遮盖
你，他称你为义的，
他称你为义。
如果神称你的为义，谁可以指控你呢？
如果神称你为义，谁可以指控你？
谁可以控告你呢？
谁可以控告你？
但如果你不知道宝血的大能，
今天当你不知道宝血的大能，
我们常常被撒旦所欺骗，
我们经常被撒旦所欺骗，
你这么肮脏的人神不爱你了，
你这么污糟的人神是不爱你，
你这么肮脏的人没有资格服侍神，
你这么污糟你没有资格服侍神，
你这么肮脏的人应该离开教会，
你这么污糟应该离开教会。
我们常常被这种声音所欺骗，
我们经常被这样的声音所欺骗。
我们为什么会被欺骗呢？
我们为什么会被欺骗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宝血的大能，
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宝血的大能，
我们不知道耶稣的宝血是为我们流出来，
我们不知道耶稣的宝血是为我们流出来。
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无论是怎样的人，
只要你愿意来到十字架下面，
只要你愿意来到十字架下，
相信他的宝血所流出的救赎，
你相信宝血流出所，
相信他的宝血可以完全的遮盖你，
你相信宝血可以完全遮盖你，
你的祷告会重新的有力量，
你的祷告会重新有力量，
你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你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大家都知道圣经里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
大家都知道圣经里边有一个人叫
亚伯拉罕，他和他的侄儿罗德，
他的同个侄儿罗德，
他离开了他的本地本族富家，
他离开了本族本地富家，
他带着他的侄儿罗德一起离开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
他带着他的罗德去神所指示的方向，
神使亚伯拉罕渐渐的强大，
神使得亚伯拉罕渐渐强大，
神很赐福他，
神很赐福他，
亚伯拉罕的这个牧羊人和罗德的牧羊人彼此开始了纷争。
到后尾，亚伯拉罕同埋佢罗德嘅彼此两边嘅仆人，大家有
很多时候神一复兴的时候就会有纷争出来。
所以好多时候神有复兴嘅时候就会有纷争。
那纷争一出来的时候呢？
纷争一出嚟嘅时候，
亚伯拉罕这样跟他的侄儿罗德说：
亚伯拉罕同佢侄儿咁样讲，
你要如果向左呢，我可以向右；
你要向左，我就向右；
你如果想要向右呢，我可以向左；
你向右，我就向左。
我让你先选择，
我让你先选择。
那罗德选择了，
咁罗德选择咗边度咧？
他选择了什么呢？
他选择咗边度咧？
他选择了往东。
他选择咗向东，
渐渐地移向了索多玛和俄摩拉，
渐渐向去咗索多玛同俄摩拉，
离开了神所应许之地，
离开咗神所应许嘅地方。
大家都知道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城市罪恶已经至极，
大家知道嗰两个城市罪恶，
神要灭绝这个城市，
神系要灭绝佢哋嘅。
那亚伯拉罕就为这个城市代求，
亚伯拉罕就为呢个城市代求。
他说：神啊，如果有五十个异人，你还要灭这个城市吗？
佢话：神啊，如果入边有仲有五十个异人。
神
为
有五十个人，我就不灭了。我因着他们这五十个人的缘故，我就不灭了。
神就话俾佢听，因住呢五十个人，我就唔灭佢哋。
亚伯拉罕接着问：如果四十个呢？
亚伯拉罕就继续问：如果四十个呢？
神说：四十个我也可以不灭。
神话：四十个都好。
那如果三十个呢？
继续落去，三十个呢？
二十个呢？
二十个呢？
十个呢？
十个呢？
所以没有一个日利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揾唔到人，世人都亏欠咗神嘅荣耀。
没有一个异人。
系冇一个异人，
没有任何一条路可以帮助他们，
冇任何一条路可以帮助他们，
唯有耶稣基督，
唯有耶稣基督，
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
唯有耶稣基督的
宝血。因为神选择我们，拣选了我们，就是让我们称义，因为信称义。
因为神拣选咗我哋，就系令到我哋可以因信称义，
不是因着我们的道德，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
唔系因住我哋嘅道德，唔系因住我哋嘅，
是因着神绝对主权的恩典，
系神绝对主权嘅恩典。
他为我们流出了宝血，
佢为我哋流出宝血，
他赎回了我们，
佢赎回咗我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神面前，
我哋喺神嘅面前，
我们无论有什么样的亏欠，有什么样的过犯，
无论我哋有几多嘅亏欠，有咩过犯，
无论你是怎么样的远离了神，
无论你离开神有几远，
愿圣灵感动你，邀请你可以走回来。
愿圣灵感动你，邀请你可以翻。
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你而流，
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你而流。
你只要回转，他就可以再称你为义。
只要你愿意回转，他就会称你为义。
他就可以完全的接纳你，
他就会完全接纳你。
圣经里有浪子回头的故事，
圣经有浪子回头的故事。
小儿子花尽了父亲给他的财产，
那个小个儿子浪费晒他父亲给他，
在外面漂泊流浪。
在外面漂泊流浪，
他觉得自己罪大恶极，
他觉得自己罪大恶极。
他说他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他的父亲。
他说他得罪了天，也都得罪了
他。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从他离开的那一刻，
从他离开的那一刻，
他的父亲每天都在外面迎接他，希望他回来。
他父亲每一天都在外面等候他迎接他，希望他回来。
这也是我们神的心。
这个也是我们的神的心，
这也是我们主的心，
也是我们主的心。
他希望我们回转，
他希望我们回，
他希望我们走回来，
他希望我们回转头，
他愿意称我们为义，
他愿意称我们为义。
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
没人可以控告我们。
所以当我们来到主面前，
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可以敞开自己的一切，
我们可以敞开我们的一切，
承认自己的过犯，
承认自己的过犯。
主的宝血遮盖我们，
主的宝血遮盖我们。
我们是义人，
我们是义人，
我们不是靠行为，
我们靠的不是，
我们也不是靠道德，
也都不是靠道德。
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
我们是神所拣选的。
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每一个义人的祷告都是大有功效的，
每一个义人的祷告都是大有功效的。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互相代求。
圣经里面说，有两三个人聚在一起，我就与你们同在。
圣经话俾我听，两三个人聚在一起，
我们要互相为这些迷失的羊来代求。
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要为一些迷失的羊，
我们要求圣灵带领这些羊回到我们。我们的家中，
我们要求圣灵将啲羊带翻我
哋。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爱的弟兄姐妹没有来教会，你有问候他吗？
我唔知道你认识嘅弟兄姐妹当中，如果有冇嚟教会嘅，你有冇去问候佢哋咧？
你有去关心他吗？
你有冇去关心佢哋咧？
你有为了他而向神祷告吗？
有冇为咗佢向神祷告咧？
所以我们要互相代求，为了迷失的羊可以重新回到家中。
所以我哋互相代求，并叫嗰啲迷失嘅羊可以再次翻屋企。
所以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所以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
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
恳切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恳切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这里面这样说，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
经文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以利亚与我们一样的性情，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
第三点是恳切的祷告大有功效的。
第三点是恳切的祷告大有功效。
这里面讲了以利亚的祷告，
这里讲提到以利亚的祷告。
以利亚求神不降的雨，不降雨在地上，他这个雨就没有降在地上。
他向神求这个不要落雨，雨就没落。
他又恳切求神降雨在地上，雨就降下来。
他再次恳求神落雨的时候，雨就落了来了。
以利亚是先知，
以利亚是先知，
他是懂得神心意的人，
他是懂得神心意的人。
那怎么样祷告才能恳切呢？
那怎么样祷告才是恳切呢？
我们怎么才能发出恳切的祷告呢？
我们怎么样可以发出恳切的祷告？
有两点，
有两点。
一个是有使命的人，
一个是有使命的人。
一个是遇到危难的人，
一个是遇到危难的人。
遇到很大困难的人，
遇到好大困难的人，
会发出恳切的祷告，
会发出恳切的祷告。
以利亚是有使命的人，是有使命的先知。
以利亚是有使命的人，有使命的先知。
他的使命是什么呢？
他使命是什么呢？
传递神的信息，
是传递神的信息，
复兴神的国，
复兴神的国，
使以色列百姓从拜巴利到拜真神当中，
令到以色列嘅百姓从拜巴利假神到翻翻转头去敬拜真神。
这是以利亚的使命，
一个是以利亚的使命。
他是一个有使命的人，
他一个有使命的人。
一个有使命的人会发出恳切的祷告，
一个有使命的人还会发出。
如果你对神的国没有使命的话，
如果你对神的国是没有使命的，
我们不会有这种恳切的态度，
我们就不会有一种恳切的态度，
我们的祷告就变得很微弱，
我们的祷告变得很微弱。
而如果你对神的家，
既然如果你对神的
家，你对神的国有使命感，
你对神的国有使命感，
你知道神的托付是什么，
你知道神的托付是什么，
你会有恳切的祷告，
你就会有恳切的祷告，
就像以利亚一样，
就好像以利亚一样。
他知道神的使命，
他知道神的使命，
他也深深肩负着使命，
他也都深深肩负着，
所以他每一次都恳切的求神，
所以他每一次都恳切求神。
神也把他的心意放在他的里面，
神也都将他的心意放在他的。
神不要降雨在地上，神就让以利亚知道，所以以利亚可以祷告，神就不降雨。
神将这个旨意放在以利亚的里面，以利亚知道不会落雨，那他祷告的时候就不会落雨。
那神又让以利亚知道神要降雨在地上，
神也都再次让以利亚知道会落雨，
所以以利亚恳切祷告神，神就降在雨在地上。
所以以利亚也都恳切祷告，
他是深知神心意的人，
他是深知神心意的人，
他是重重肩负神使命的人，
他重重肩负神使命的人，
所以他可以发出恳切的祷告，
所以他可以发出恳切的祷告。
恳切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恳切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恳切的祷告是一种态度，
恳切的祷告是一种态度。
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要拿着一种态度，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我们不是随随便便的就说了就走了，
抱着一个好的态度，
我们要有恳切的态度，
我们有恳切的态度。
有使命的人会有恳切的祷告，
有使命的人会有恳切的祷告。
这里面说以利亚是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
圣经文话俾我哋听，以利亚系同我哋一样性情嘅人。
神当时怎么使用以利亚？
神当时点样使用以利亚？
神在今天也可以照样同样的使用我们。
神今日都可以同样嚟到使用我哋。
神也可以把他的心意放在我们里面。
神可以将佢心意放喺我哋嘅里面。
神也可以把他的使命交付给我们。
神亦都可以将佢嘅使命交付俾我们。
那你有愿意承担神的使命吗？
你有冇愿意承担神？
你有愿意担负神的使命吗？
你有冇愿意担负？
你对神的国有盼望吗？
你对神嘅国有冇盼望？
那你对神的国有期待吗？
你对神的国有没有期待呢？
你对神的国有尽上一份心吗？
你有没有对神的国尽一份心？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也不会发出恳切的祷告，
我也更不会发出恳切的祷告。
那有使命的人会有恳切的祷告，
有使命的人会有恳切的祷告。
那在危难在急难当中的人也会有恳切的祷告，
很危难有急切的人也都会发出恳切的祷告。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有圣经里有一个叫雅鲁的女儿病了。
圣经里面有个人叫雅鲁，她的女儿病了。
雅鲁是广会堂的，
雅鲁是广会堂的，
当时也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也都是说她有身份有地位。
她的女儿要病要死了，
她的女儿病了就要死了。
圣经里描述说她匍匐在耶稣脚前，
圣经里面描述说她伏在 耶稣基督的脚前，
这是一种谦卑的态度，
一种是用谦卑的态度，
这是一种敬畏的态度，
一种是一种敬畏的态度。
从何而来呢？
从哪里来的呢？
从这种危难急难当中，
很危难急难。
神让他的女儿病了，
神令到他女病了，
使他可以能跪下来，
令到他可以跪下，
使他可以匍匐在耶稣脚前，
令到他可以匍匐在
神也正在用困难让我们跪在他的脚前，
神也都会用困难令到我们跪在，
让我们匍匐在他的脚前，
令到我们匍匐在，
让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
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
让我们可以降服在他里面，
令到我们可以降服在他里面。
所以我们常常遇到危难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降服了，
所以当我们遇到神当我们常常遇到危难的时候，我们就会降服，
我们的祷告也变得恳切了，
我们的祷告也都变得恳切。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或你在信仰当中你遇到困难你遇到急难，
如果你在生活生命里面遇到危难，
你说这是神在你生命当中做工的开始，
你知道这个是神在你生命当中做工的开始，
他要让你的生命匍匐在他的脚前，
他要让你的生命匍匐在你的脚前，
不然我们的心是很骄傲的，
不然的话我们的心是很骄傲的，
我们常常喜欢依靠自己的，
我们经常
尤其如果我们有一些才能有一些恩赐，我们更喜欢依靠自己，
特别是我们当我们有一种才能有一种恩赐的时候，
但是神会引导你，
真的神会引导你，
神会让你学会匍匐在他脚前，
神会令你学习怎样在他面在他脚前，
神会让你通过环境可以发出恳切的祷告，
神会通过环境令到你发出恳切的祷告，
他也让你通过这样的祷告建立你的信心，
他可以通过这样的祷告建立你的信心，
所以恳切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所以恳切的祷告大有功效的。
圣经里有一个寡妇，
圣经里面有一个寡妇，
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
大家都听过一个故事，
寡妇和不义的官，
寡妇和一个不义的官，
寡妇是当时身份地位非常低微的人，
寡妇当时的社会背景是非常低，
没有人会瞧得起的，
没人会看得起他。
那这个不义的官怎么样呢？
这不义的官是怎么样？
天不怕地不怕，
天不怕地不怕。
那这个寡妇有很大的冤情，
寡妇有很大的冤情，
她可能要马上所有的财产生命都要被人夺走了，
可是生命财产 很可能会被人夺走，
非常的急迫，
他非常急，
他很需要为他伸冤，
他很需要人为他伸冤，
所以他就天天每一天每一天都到这个官的家里面去哭去求，
所以每一天每一天都去这位官的家里面去哭去求。
那这个官是怎么回答呢？
这个官怎么回答呢？
这个寡妇天天来闹我，
这个寡妇天天来找我吵闹，
他心里想说我要不就给他伸冤吧，
他心里说嘿，不如就为他伸冤呢，
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官，
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官，
那当时一定肯定是贪官了，
当时来说很可能是贪官，
一个官怎么会管这些寡妇这么没有地位的人呢？
这样的官怎么会来，
就像在中国我们的一个在中国一个农村的人到北京去告告这个领导，怎么可能呢？
就好像我们中国有农村的百姓去北京去告一位官，有什么可能呢？
这是很难实现的，
是很难实现的。
但这个寡妇天天的求，
天天这位寡妇日日去求，
天天的呼求，
日日呼求。
那这个官最后说，我心想还是给他伸冤吧。
咁呢个官就话心里面，我都系为佢伸冤啦。
心想伸冤有没有伸冤？
佢心里面想话同佢伸冤，你有冇伸冤呢？
我心想怎样，我是不是一定会做这样做呢？
我心里面咁谂，我系咪会一样咁样做呢？
圣经最后没有给我们答案，他是伸冤了还没有伸冤？
圣经冇俾我哋答案，究竟有冇为佢伸冤？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哋喺天上嘅父，
他是公义的审判。
是公义的审判官，
你把你一切的需要你的问题带到他面前，
你将你一切的问题需要带到他面前，
他会做最公义的判断，
他会做最公义的判断，
他会有最正确的答案，
他会有最正确的答案，
他有唯一的答案，
他有唯一的答案，
而且他一定会为你伸冤，
而且他一定会为你伸冤，
因为他是公义的神，
因为他是公义的神，
他是慈爱的神，
他是慈爱的神，
你是他可爱的儿女，
你是他可爱的儿女，
他一定会为你伸冤，
他一定会为你伸冤，
我们要拿着一个恳切的态度来到他面前，
我们一定要拿着恳切的态度来，
我们要把我们人生的重担问题家庭问题儿女问题任何问题带到神面前，
我们要将我们生活上面的一切问题家庭问题
我们要恳切的寻求他
来到他的面前，
他一定会为你伸冤，
寻求佢，佢一定会为你伸冤。
因为你是他喜悦的子民，
因为你系佢喜悦嘅子民，
你是他喜悦的儿女，
你系佢喜悦嘅儿女。
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有慈爱的神，
因为我哋神系有公义有慈爱嘅。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遇到问题不要求人，
我哋遇到问题唔好求人，
我们不要靠自己，
唔好靠自己，
我们要求我们这位神，
我哋要求我哋呢位神，
这位公义的神，
呢位公义嘅神，
有你生命答案的神，
有你生命答案嘅神，
他会为你伸冤，
佢会为你伸冤。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三点关于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三点关于祷告，
大有功效的祷告，
大有功效的祷告。
我想跟大家通过这三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通过这三点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用一个例子，我想举一个例子。
我想举一个例子，
我们如果打开天堂的门要用一把钥匙，
如果我们要打开天堂那个门用一把锁匙，
这个钥匙就是信心，
那把锁匙就是信心。
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我们要相信神的主权，
我们要相信神的主权。
但是我们拿着钥匙，不是每个人拿着钥匙都能打开天国的门，
不是每一个人拿着锁匙都可以打开天国的门，
一定是要在被神称为义的人才可以打开天国的门，
一定要是被神所称为义的人。
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到主耶稣面前，
所以我们经常要来到主耶稣，
让宝血遮盖我们，
让他的宝血遮盖
来称我们为义，
来到称我们为义。
那我们拿着钥匙打开，一个义人拿着钥匙打开天国的门，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打开天国的门呢？
那么因为义人拿着锁匙来到打开天国的门，
我们要用恳切的态度来打开天国的门，
我们要用恳切的态度来打开天国的门。
我们要肩负使命，
我们肩负使命，
把我们一切的问题带到神面前，
将我们一切的问题带到
神。是公义有慈爱的
神，还要公义慈爱，
他必替你伸冤，
他必替你伸冤，
他必为你解决，
他必为你解决，
他有你生命的答案，
他要你生命的答案。
所以这是我们祷告应该有的，
所以这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有的。
用信心，
用信心，
被神称义，
被神称义，
拿着恳切的态度，
拿着恳切的态度。
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
当你这样去祷告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你会发现你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你会知道神是垂听祷告的神，
你会知道神是垂听祷告的。
我们不会担心不祷告了，因为神不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不会担心不祷告，担心神不听我们的祷告。
神是一定会垂听祷告的，
神一定会垂听祷告。
神的祷告有时候跟你说 yes，
整个祷告给你的回答有时候说
神的回应有时候是 有时候跟你说 no，
有时候跟我说不好，
有时候跟你说 wait，
有时候说骗等等。
但是每一个回应，每一个回应，
今天每一个回应，
神的每一个应答，
神的每一个回答，
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来讲
都是尽善尽美的，
都是尽善尽美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听闻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灰心，
我们不要灰心，
常常祷告，
常常祷告，
知道我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我们一起来寻求神，
我们一起来寻求神，
愿神赐福大家，
愿神赐福大家。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满心的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满心感谢你。
我们一起今天你的话语，
我们藉着你今天的话语，
我们大受安慰，
我们大受安慰。
我们也知道，也学习我们应该要如何去祷告，
我们要学习如何去祷告。
也求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
也都求你的圣灵大大充满我们。
也求你的圣灵不断的引导我们，
求你的圣灵不断引导我们，
加力量给我们，
加力量给我们，
让我们对你的主权有信心，
以及我们对你的主权有信心。
我们常常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被遮盖，
我们常常来到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
我们常常可以拿着一颗谦卑恳求的心来到你面前，
我们常常拿着谦卑，
也求你垂听弟兄姐妹的祷告，
也求你听弟兄姐妹的祷告。
你知道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的问题困难或者疾病，
你知道今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的困难疾病，
在你的心意当中，在你的旨意当中，
在你的心意旨意里面，
求你释放大家，
求你释放大家，
求你医治大家，
求你医治，
求你将平安和喜乐重新带给我们，
求你将平安和喜乐重新带给我们，
让我们有满足和喜乐的生命，
让我们有满足喜乐的生命。
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
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成为祷告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成为祷告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可以在这个地区有光和盐的作用，
让我们的教会有光盐的作用，
让我们的教会可以吸引更多世上的灵魂来到你面前，
让我们的教会可以吸引更多世上的灵魂。
求你大大赐，大大复兴我们，赐福我们，
你都大大复兴祝福我们，
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
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